大夫马修森博士，新约文学第21讲，以弗所书。 Copyright 2024大夫马修森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这是大夫马修森博士在新约历史和文学课程中关于以弗所书的第21讲。好吧，让我们开始吧。让我们开始吧。今天我们要做的就是，我想结束我们从上一节课开始讨论以弗所书。关于以弗所书，我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要说。我们今天会讨论这一点，尽管我再次提醒您，有关以弗所书的材料不会出现在周一的考试中，这将是第三次考试。但我确实想结束我们对以弗所书的讨论，我想再次给你们上课最后五分钟左右的时间来询问有关考试的任何问题。我只想简单的说几件事。我其实没什么好说的，但是有些人可能对昨晚的复习有疑问，笔记中漏掉了什么，或者不清楚什么的。所以我会给你一个机会在课程结束时这样做。但让我们以祷告开始，然后我们来看以弗所书。天父，我们感谢您在身体和智力上支持我们，并让我们有能力思考和分析您以新约形式向我们传达的信息。主啊，我祈祷我们能更加意识到我们与最初的读者和最初的背景之间的距离，以便我们更好地理解这段经文如何继续对我们说话，正如您今天对我们作为您的子民的持续启示一样。我祈祷我们能够更加欣赏和理解以弗所书，并据此了解今天作为你们的子民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意味着什么。奉耶稣的名我们祷告，阿门。好的，我们在上一节课开始讨论以弗所书时，我们简要地讨论了它的结构以及以弗所书自然可以分为两个基本相等的部分这一事实。前三章对应于陈述性部分，这是一个沉重的神学部分，描绘了我们在基督里所拥有的，以及我们因与基督联合而是谁。第二部分，第四章到第六章阐明了这一点的伦理后果，即第一章到第三章的结果应该是真实的命令，因为指示了命令自然应该遵循什么。我们也开始研究一下促使保罗写以弗所书的可能原因。我们说困难之一是大多数新约圣经学生不确定保罗写以弗所书的确切原因，也不确定至于是否存在确切的危机或困难或某种异常的教导。正如我们在加拉太书中看到的那样，在加拉太书中更容易找出问题所在。但在以弗所书中并没有达成共识，即使那些同意或认为存在某种问题的人，他们也不同意到底是什么问题。正因为如此，许多人认为以弗所书实际上是写给以弗所城的，但它本来是一封循环信，这封信将在小亚细亚的不同教会中流传，这就是为什么以弗所书不写的原因。似乎有一个特定的问题或正在解决的问题。我们说有一个例外，那就是一位名叫克林顿·阿诺德的新约学者。我说他在加利福尼亚州塔尔伯特神学院任教。他认为以弗所书正在解决一个特定的问题或危机，那就是与魔法相关的一个或多个问题。我们看待魔法的方式是我确信在遗世纪时人们会在宗教背景下看待魔法，而不是我们今天对待它的方式。尽管即使在第一世纪，即使在希腊罗马世界，魔法的某些方面也被视为消极的，但阿诺德认为魔法就魔法而言是一种理解，他始于这样的理解，经验世界背后的整个世界是一个由积极和消极的精神存在所主宰的精神世界，因此魔法所做的是一种控制或控制的方式。操纵或恳求这些精神生物代表一个人行事或伤害你的敌人，那些与你不合的人。因此通过适当的咒语和咒语，以及说出神圣的名字和类似的东西，一个人可以操纵精神世界，或者希望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控制它，有时甚至会伤害敌人。因此阿诺德认为魔法实际上在一世纪的希腊罗马世界中非常普遍和广泛，尤其是在小亚细亚或现代土耳其的这一地区。然后他认为保罗是在向那些迷恋或可能生活在这些控制和主宰世界的邪恶势力的恐惧之中的读者讲话。因此阿诺德当时所做的就是向读者保证，他们不需要害怕这些精神力量，这些敌对的统治者和精神存在，他们不需要诉诸魔法来征服他们，而是耶稣基督已经征服了这些邪恶的力量。因此我们研究了以弗所书中所有的权力语言，对统治者权威和权力的强调， 阿诺德会说，这些是魔法试图控制和操纵的敌对权力和统治者，这些权力和隐藏在世界背后的精神存在。他说，以弗所书的读者不需要诉诸魔法或害怕这些事情，相反，耶稣基督已经征服了他们。因此，正如阿诺德所暗示的那样，提到耶稣基督远远高于统治者、权威和权力，这是保罗表明与这种魔法倾向、这种对精神世界的关注做斗争的方式。现在，虽然这已经变得非常普遍，但事实上，我读过的许多关于以弗所书的书都被阿诺德的方法所说服。保罗正在向以弗所基督徒提出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那就是魔法问题。我想向你建议一种不同的阅读以弗所书的方式，它从一个可能的场景开始，即以弗所书由于某种原因缺乏非常具体的情况。我认为许多以弗所书的学生和新约学者未能找到一个特定的目的或不是目的，而是以弗所书背后的一个具体问题或问题，例如错误的教导，可能是因为没有任何一个真正的具体危机或教导，就像人们在加拉太书中发现的那样。事实上，缺乏特定的情况可能可以从以弗所书的第一节或他开始的前几节中看出，他实际上像保罗的任何其他书信一样开始典型的书信，那就是保罗表明自己是基督耶稣的使徒，这是上帝对以弗所忠于基督耶稣的圣徒的旨意。恩典与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现在你可能想知道，这不就是将读者标示为以弗所的圣徒吗？有趣的是，这可以追溯到本学期开始时我们关于新约圣经如何传承给我们的讨论。如你所知，我们没有新约作者所写的任何原始文献，例如我们没有以弗所书的原文、保罗所写的书信原文。相反，我们拥有这些信件的副本，这些信件在早期教会的早期几个世纪中一直保存下来，因为他们在印刷机和现在的计算机出现之前复制了这些信件，而现在的计算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以电子方式通信或传递信息。在教会的早期几个世纪里，他们只是简单的复制，这在很多方面都是一个相当费力的过程。他们抄写了新约文献，并开始在早期教会中传播。现在有趣的是，许多最早的被认为是更好的手稿都缺少以弗所的那句话。我倾向于关注这些手稿。所以，我确信保罗最初并不是在以弗所写的。可能由于以弗所城的重要性，很可能是后来的抄写员在以弗所书被抄写和传播时在某个时候添加的。所以，我确信保罗并不是专门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事实上，我认为保罗有意写这封我们称之为以弗所书的书信，作为一封通用书信，以便尽可能广泛的传播和阅读。换句话说，我认为他只是对生活在希腊罗马帝国小亚细亚这一地区的基督徒讲话。以弗所可能是这封信到达的城市之一，但这并不是唯一的城市。同样，保罗写的是一封非常笼统的信，没有解决任何具体的问题或危机或错误的教导。在我看来，这只是一个建议。保罗给基督徒写了一封一般性的信，鼓励他们在罗马帝国的背景下，实践他们的信仰。因此，保罗正在给基督徒写一封一般性的劝告信，鼓励他们在希腊罗马帝国的背景下努力实践自己的信仰。我不确定那些没有以弗所的手稿和那些有以弗所的手稿，我不确定他们来自哪里。找出答案会很有趣。我知道有一些在以弗所没有的东西并不起源于以弗所地区，而有些包含它的东西也不是起源于以弗所地区。所以我不知道。弄清楚这一点会很有趣，但我不确定以弗所有的手稿和没有的手稿以及他们来自的地区之间是否存在任何相关性。你是对的，如果可能的话，追踪它会很有趣。这是你在其他书信中看到过的东西吗？是的，你没有。据我所知，保罗的书信，除了罗马书以外的所有其他书信中都发生了一些有趣的事情，就那句话而言，在罗马也是如此。有趣的是，罗马书常常像以弗所书一样，罗马书是另一封很难确切说明为什么保罗的书信，他似乎没有像在加拉太那样解决某些特定的危机或问题。有趣的是，另一封信确实有一些关于是否在罗马或罗马书中包含的内容的问题。在大多数其他书信中， 我不认为保罗所写的圣经中读者的身份是否是保罗实际所写的内容存在任何差异或问题。我想每个人都同意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准确的描述。但据我所知，以弗所书和罗马书，尤其是以弗所书，是唯一在收信人的名字是否是保罗实际所写的问题上存在分歧的手稿。因此，对于以弗所书，我认为你可以很好的说明以弗所书中不存在这句话。所以，换句话说，从技术上讲，这不是写给以弗所人的信。从技术上讲，这是保罗写给小亚细亚许多教会、基督徒和城市的一封一般性的信。毫无疑问，以弗所就是这些城市之一。再说一次，这意味着以弗所书是保罗和我在过去三年里改变主意的书信之一，但我认为以弗所书是保罗没有解决任何特定危机的书信之一。但同样，他只是意识到基督徒在异教罗马和罗马帝国的敌对环境中努力生活时所面临的挣扎。因此，他给那些基督徒写了一封非常笼统的鼓励信，帮助他们建立自己的身份，帮助他们应对生活在异教罗马的压力下。也许没有什么比这更具体的了。在我看来，这可以解释为什么许多学者发现很难找出以弗所书的具体目的，而加拉太书则不同。我认为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确定一个目的。好吧，那么这意味着我们可能需要找到一个不同的理由来解释为什么所有这些都强调权力、力量和权威，以及为什么强调耶稣对所有掌权者、统治者和权力以及这些精神存在的统治权。地球，如果它主要不是魔法，那么保罗在做什么？他为什么这样说话？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是以弗所书的基督论，或者以弗所书所说的关于耶稣基督，在很多方面与你在保罗的其他书信中发现的不同。在保罗的其他书信中，你没有发现像弥赛亚那样强调耶稣作为救主，他舍弃了自己的生命，作为人类罪孽的赎罪，并因此为人类的罪孽辩护。你找不到称义的语言，也找不到你所找到的那种语言，耶稣是大卫的子孙，弥赛亚。你在以弗所书中找不到那么多这种语言。相反，基督更多的被描绘成统治者，整个宇宙的宇宙统治者。同样，这与他的描述有点不同。例如，在四福音书中，耶稣被描述为大卫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子孙、马可福音中受苦的仆人等等。在这里，耶稣是被描绘成整个宇宙的统治者，整个宇宙的主宰。所以，我们不得不问，为什么保罗这样描绘耶稣？如果不是魔法使保罗把耶稣描绘成全宇宙这些能力和权威、这些属灵生命的统治者，那么保罗从哪里得到这个想法呢？他想做什么？那么让我们回到宇宙和解的想法。我对你们说过，我认为以弗所书的首要主题是宇宙和解，就是万事都和好了，全宇宙万有都与基督耶稣和好了，这似乎是首要主题。例如，我认为这个主题从第一章和第九节和第十节开始。现在我再次阅读最后一节课，但仔细听。保罗说，神照他在基督里所定的美意，使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作为一个计划，换句话说，他的意志，这是他的意志。他的旨意是一个计划，要在时候满足的时候，将天上和地上的一切在他里面聚集、总结或调和起来，就是在基督里。在我看来，这可以看作是对以弗所书整个主题的总结。也就是说，神的旨意，他的意图是，最终一切都会在耶稣基督里找到他应有的位置。也就是说，万事都将被总结，宇宙中的、地上的、天上的一切都将被总结，并在耶稣基督里找到他们应有的位置，与基督的正确关系。有趣的是，在第一章后面，保罗确信该计划已经付诸实施。现在这又将是保罗的版本。还记得我们谈到过已经但尚未到来，耶稣说国度已经在这里但尚未到来吗？这是保罗的版本。保罗深信在未来的那一天，当神使万有与基督和好时，整个宇宙都会与基督和好，并与基督建立正确的关系。保罗相信这已经开始了。因为他是这样说的，所以我刚刚给你们读了第一章第九节和第十节。这是后面的几节经文，这从第一章和第十九节开始，然后从笔记中的下一节第十九节到第二十一节开始。他希望他的读者明白他的力量有多么伟大，这又是一种力量语言， 他对我们这些相信的人的力量。按照他大能的运行，那是指着神说的。当神使基督从死里复活时，神就将这能力在基督身上发挥作用。我希望你仔细听，并让他坐在天上的右边，远高于一切统治、权柄、能力和统治。每一个被命名的名字，不仅是在这个时代，而且是在来世。那么，保罗刚才说了什么？他说，随着基督的死亡和复活，以及他升入天堂，这种宇宙和解已经开始。那是因为耶稣现在因被高举到天上，坐在神的右边。请注意，保罗说他已经被高举，远远超过一切统治者、权柄和统治。因此，保罗认为上帝的和好将会与基督和好。保罗确信，通过基督的死和复活，这已经发生了，并使他坐在天上，作为整个宇宙的主。那么，保罗从哪里得到这种语言？即耶稣是这种能力语言，耶稣是宇宙的主，所有这些能力、统治者、统治权和权威都服从耶稣基督呢？他从哪里得到这个？顺便说一句，我想说，在以弗所书中，我确信当保罗谈到统治者、统治和权威时，他指的是，他不是指实体的权威和统治者，例如罗马帝国。我认为他总是指这些在某种意义上统治宇宙的精神力量和存在。但他从哪里得到这种语言呢？保罗实际上一直追溯到旧约，并利用诗篇来证明耶稣是宇宙的统治者。请注意，保罗刚才说，在我刚刚读到的那些经文中，耶稣已经被高举，坐在神的右边。他从哪里得到坐在上帝右边的想法？他来自诗篇110篇，这首诗篇实际上指的是大卫的儿子国王，他最终将统治整个世界。因此，诗篇第110篇说，主对我的主说，那就是神称呼主弥赛亚，坐在我的右边，直到我使你的仇敌成为我的脚凳。这不正是保罗所说的吗？他说，耶稣基督已经坐在右边，远高于一切统治者和统治者。现在成为他脚凳的敌人是天界的属灵统治者、掌权者和掌权者。所以基本上，保罗正在画画，我认为他从哪里得到了统治者、权威和权力的概念，而耶稣作为宇宙统治者的想法并不是为了魔法。我认为他回到了旧约，借鉴了诗篇第110篇这样的文本，其中描绘了弥赛亚，上帝将任命他坐在上帝右手边的国王，这是权力和权威的象征，统治着他的敌人。这保罗将这些属灵的统治者、权力和权威视为对上帝子民的敌对、邪恶和敌对。所以你需要知道这一点。你需要知道该文本，以防万一它发生在考试或类似的事情中。你要知道诗篇110篇是保罗理解基督主权的背景。另一篇诗篇，诗篇8，你可能意识到了这一点，但这是一篇实际上可以追溯到创造的诗篇。主啊，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威严。你创造了他们，即亚当和夏娃，人类。它指的是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你使他们，人类，比天使低一点。你已给他们加冕荣耀和尊贵。你已将你亲手所造之物的统治权交给了他们。而你却将万物置于他们的脚下。有趣的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将这首诗篇应用于耶稣基督。我认为保罗也在做同样的事情。因此，保罗所说的是，为了应验旧约，耶稣现在已经进入了他的宇宙统治之中。他以主的身份统治整个宇宙。他已经击败了他的敌人，这不是罗马，而是罗马背后的权力、统治者和精神力量。耶稣现在已经击败了他们。他现在已经被提升到天堂，坐在右手边，统治着整个宇宙，包括这些精神力量。现在您可能会问，这与在罗马帝国生活的基督徒有什么关系？我的意思是，让我问你，为什么保罗不直接站出来说，耶稣是凯撒和罗马帝国的主呢？他为什么不这么说？为什么他反而说，耶稣是宇宙的统治者，也是他所击败的，现在在他脚下的敌人的统治者？被踩在脚下是征服和征服的标志。现在这些敌人是天界的属灵统治者和权威。保罗为什么不说耶稣现在已经把罗马和凯撒放在他的脚下呢？为什么保罗再说一遍，如果我说的对的话，保罗是在向基督徒讲话，他试图鼓励他们在罗马统治和罗马权威的敌对环境中生活。如果保罗是在向那些基督徒讲话， 那么他谈论耶稣已被提升到天上并统治他的敌人，这些属灵的统治者权柄和能力对他有什么好处呢？为什么保罗不说耶稣统治罗马，凯撒现在在他的脚下呢？当耶稣不存在，而耶稣本身就是上帝时，凯撒却与他同在。好的，所以你是在暗示保罗正在努力，保罗试图关注更大的图景，而不仅仅是他们放眼世界看到凯撒坐在王位上，就在行动中。好的，好的，我认为这很好。还有其他想法吗？保罗为什么会这样说话呢？你可能会再次认为保罗会出来说，基督徒不要难过，不要担心并受到鼓励，因为耶稣已经击败了凯撒并击败了罗马帝国，耶稣坐在远在罗马之上的位置，他将罗马人置于他的脚下，现在耶稣统治着一切。为什么保罗？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保罗可能会这样说的原因还有其他原因。为什么保罗反而说耶稣基督已被高举，远远高过这些属灵的统治者和权柄呢？再说一遍，每当他在以弗所书中谈到统治者、掌权者和权力时，我认为他正在谈论这些统治宇宙的邪恶灵体。这可以追溯到这样一个观点，自从撒旦在伊甸园里诱惑亚当和夏娃堕落以来，世界就变成了撒旦的国度。他现在是他的国王和统治者。你在新约圣经的好几处都看到了这个想法。所以，统治宇宙的是撒旦和他的邪恶存在。所以，耶稣，以弗所书中很有趣，耶稣谈到，或者保罗谈到，耶稣被高举并击败这些邪恶的灵体。他为什么不谈论耶稣统治罗马？我的意思是，当然，如果我是一名生活在罗马帝国的基督徒，在罗马统治的这个敌对环境中努力活出我的信仰，想知道我应该效忠罗马帝国还是效忠耶稣，为什么保罗会这样说话吗？救世主耶稣，每个人都开始认为他要推翻罗马，所以他告诉他们住在罗马。好的，是的，你已经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如果你听到他所说的话，他建议就像你还记得马可福音中耶稣没有到处宣称他是王和弥赛亚吗？因为人们可能会误解他，认为他是来消灭罗马、推翻凯撒的。但也有趣的是，当你看耶稣的一生时，耶稣所做的是他来，有趣的是，他在福音书中要打败的敌人正在赶鬼。他追求，换句话说，他似乎追求地球上物质力量背后的精神力量。我想知道他在以弗所书中是否也是这么做的。正如你所说，他不希望读者认为他是来推翻罗马的，并且作为弥赛亚，他击败了罗马。事实上，他们环顾四周就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但这并不意味着耶稣没有赢得胜利。这是因为保罗所说的，耶稣通过击败赢得了胜利。换句话说，当他们放眼世界，惊艳世界，看到罗马在控制之中时，保罗所说的是，这并不重要不过，因为耶稣已经通过击败罗马背后的势力赢得了胜利。就是这些敌对的精神统治者。事实上，这个想法是，你可能会说，好吧，这听起来很像克林顿、阿诺德对魔法这些精神力量的提议。但这个想法出现在启示录等书中。当你读到启示录时，我们会看到他所做的事情表明罗马世界已经被击败了。耶稣已经赢得了胜利，但他是通过击败邪恶的力量来取得胜利的。另一种说法是，在启示录这样的书中，罗马帝国常常被描绘成其背后的精神恶魔。所以，我认为保罗正在做的是试图向他的读者证明，看，当你放眼世界，你看到罗马在控制，而凯撒仍然坐在王位上时，这并不意味着耶稣已经被击败了，或者你被打败了。事实上，耶稣已经赢得了胜利。他已经升入天堂，坐在他的宝座上，统治宇宙。他打败了他的敌人，但他所打败的敌人是那些隐藏在物质力量背后的精神统治者和权威。所以，换句话说，是的，罗马仍然在控制之中，凯撒在王位上，但他们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因为耶稣已经击败了邪恶的势力。所以，这假设的是人们所看到的物质世界。保罗说，物质世界的背后是一个精神世界，它以某种方式决定着发生的事情。耶稣已经在灵界取得了胜利，也已经击败了那些敌人，应验了诗篇第八篇和第110篇。那么，他们在罗马帝国生活还有什么好怕的呢？ 他们不需要在罗马的要求面前退缩。他们可以作为上帝的子民勇敢的生活，因为他们知道基督已经在精神世界中赢得了胜利，而物质世界很快就会随之而来。现在还有两个与宇宙和解有关的重要段落。第二章11-21。不过保罗还想说，耶稣不仅在灵界取得了胜利，换句话说，不仅灵界开始和解，物质世界也开始和解。请记住，保罗在以弗所书1-10中说过，神的计划是叫天上地下的万有和好。他已经告诉我们，耶稣已经击败了属灵的统治者和掌权者，所以天堂已经开始和解了。但地球呢？在第二章11-22中，保罗叙述了这段相当长的部分，表明通过耶稣基督的死，在这里我们回到了我们在保罗书信和使徒行传中多次看到的主题，犹太人和外邦人已经和解。保罗用这种语言，在一个新的人，一个新的人类，一个身体里彼此和好。那么他为什么这么说呢？他只是证明这个和解的过程已经在地上发生了，上帝使两个截然不同的或以前彼此敌对的民族，犹太人和外邦人和解。他现在使他们和解，并将他们带到地上，作为和解已经发生的标志。所以以弗所书再次表明，这一天早在第一章中，上帝应许说，按照他的旨意，天上地下的所有事物都会与上帝或耶稣基督和好，这一天已经开始了。通过耶稣被提升到这些统治者和权威之上，并且通过创造一个新的人类，通过使人类和解成为一个身体，这一宇宙和解的过程已经开始了。所以这是保罗版本的已经但尚未。现在显然他还没有达到他的高潮和顶峰，将来会这样做，但他已经开始了。同样，天国已经在耶稣的事工中前进并发挥作用，尽管他还没有达到其完美和丰满。因此以同样的方式，保罗却信天地万物与基督的和解已经开始，通过基督击败这些力量，宇宙的精神力量，并通过基督在这个教会，这个身体中与人类和解，这个过程协调一切事情已经开始并已启动。这有助于我们理解另一节有趣的经文，3-10，保罗再次描述犹太人和外邦人成为一个身体。他说，让每个人都明白上帝的计划，隐藏的奥秘的计划。多年来上帝创造了万物，因此通过教会，这是有趣的，通过教会，保罗刚刚告诉我们，教会是由犹太人和外邦人组成的，他们在一个身体中彼此和解。因此通过教会，上帝丰富多样的智慧，可以叫天上执政的、掌权的和掌权的知道。保罗为什么这么说呢？我的意思是他在说什么？我的意思是，总而言之，他是说，通过这个教会，神创造了犹太人和外邦人，使他们彼此和好，成为一个身体。通过教会，神的智慧现在向这些天上的统治者和掌权者展示。我再次认为，每当保罗在以弗所书中提到统治者、权力、权威时，他指的是隐藏在世界背后的这些属灵的邪恶存在，就像我们在启示录等书中读到的那样。保罗说，教会是由犹太人和外邦人组成的，彼此和好，通过教会，属灵的力量可以看见神的智慧。他在说什么？保罗为什么这么说呢？我的意思是，为什么这会引起兴趣？为什么作为和解的人类的教会会成为这个和解过程的一部分？为什么这些天上的统治者、掌权者和掌权者，这些与上帝子民敌对的属灵邪恶存在会感兴趣呢？现在坐在高处，为什么他们会对教会感兴趣？他们应该看到什么？是的，他说的是神的智慧，但是他们是否应该说，哦，看看神将这些犹太人和外邦人放入这一个教会是多么智慧，这对这些邪恶势力有何作用？当他们看到这个新人类，这个教会由和解的犹太人和外邦人组成，进入这个新人类，进入这个统一的身体时，这对灵界中这些邪恶敌对的势力有什么作用呢？这是正确的，这表明他们的时间到了，神已经打败了他们。这个宇宙和解的过程对于这些邪恶势力来说意味着他们的失败。当他们看到由犹太人和外邦人组成的教会和解为一个身体时，这是他们失败已经发生的标志，他们的时间到了。所以总而言之，以弗所书中关于宇宙和解的主题，首先假设你在以弗所书中看到了这一点的暗示， 但保罗并没有直接出来陈述它。这个假设是整个宇宙、宇宙的物质和天上部分、上帝创造的整个宇宙都因为罪而遭受了混乱或破坏。因此由于罪恶，整个宇宙现在都处于这些邪恶敌对势力的控制之下。这就是耶稣来赶鬼的原因。这是一个迹象，表明列强这些敌对势力对世界的统治正在被打破，神的国度正在入侵。但保罗的假设是整个世界因罪而遭受了混乱，并且由于这种罪，整个宇宙无论是物质的还是非物质的都处于这些邪恶的精神力量的统治之下。我们也可以这样说，那就是撒旦和他的恶魔。那么上帝的意图是最终整个宇宙必须恢复正常。第一个问题必须得到解决。整个宇宙必须从罪恶和邪恶势力的束缚中被拯救出来，并且必须将其恢复。因此上帝的意图是这将通过耶稣基督发生。再次回到第一章第十节，神的计划是万有都要与基督和好，一切的一切都将在基督里得到总结。保罗同样深信，通过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通过他的复活和被提升到天上，基督已经开始并开启了使天上、地上、整个宇宙中的万有与自己和好的过程。耶稣已经击败了这些邪恶势力，他已经被提升到神的右边，远远高于这些统治者、掌权者和权力。他已经开始了让整个宇宙与他和解的过程。但保罗也说，教会，这个新人类，这个新实体，这个身体，由已经和好的犹太人和外邦人组成，教会是在地球上实现这种和解的第一部分和手段。因此，基督不仅开始通过击败邪恶的力量来使诸天与自己和解，而且通过团结人类，将人类从邪恶的力量中拯救出来，并将他们团结成一个身体，即教会。他也开始了这一过程，调和地球上的所有事物。再说一次，这已经是一部分了，已经开始了。显然，他还没有达到完美和充实。就像基督一样，随着耶稣基督的到来，国度已经存在了。在王国未来全面显现之前，男人和女人都可以进入王国，体验他的统治和力量。同样，保罗深信，使万有与基督和好的过程已经在天上和地上开始，并在未来某一天全面而最终的实现。再说一遍，为什么保罗这样说话？他希望他的读者将罗马帝国及其处境置于这样的背景下。现在他们可以看到，他们已经没有什么好害怕的了。他们不需要在罗马面前退缩，他们有勇气在这个充满敌意的罗马环境和罗马世界中度过自己的一生，因为他们知道在幕后是什么，他们凭经验看到是否存在完全不同的情况。有一个和解的过程，基督已经击败了罗马帝国在地球上必须面对的任何物质权威或任何权力背后的力量。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这就是保罗获得所有这些权力语言的概念，以及耶稣击败这些精神统治者和权威的概念的地方。我不认为它来自魔法，我认为它来自旧约，以及保罗的理解，就像人们在启示录中发现的那样，物质世界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影响他并决定他的精神世界，并且他想证明耶稣已经征服了那个精神世界。剩下要做的就是在地球上解决这个问题。这已经从耶稣作为他的创造代理人，使犹太人和外邦人和解为一个身体开始，带来了世界的和解。对此有什么疑问吗？我想简单的看一下以弗所书的最后一章。如果你对以弗所书有所了解，你的大脑可能会自动跳到这一章。另一个是第二章，在第二章的中间，保罗说，本乎恩，我们因着信得救，这不是出于你自己。这是神的恩赐，而不是无人夸耀的行为。我们很多人都熟悉这段经文，有趣的是，这段经文的背景是上帝将我们从罪恶和邪恶权势的束缚中拯救出来。到目前为止，对于以弗所书还有什么疑问吗？以弗所书第六章，也就是所谓的属灵征战段落，在第六章的末尾，保罗使用征战或征战的意象来描述基督徒的生活，甚至比喻基督徒需要穿上某些装甲部件或部件。所以他从第十节开始，最后又出现了那种力量语言。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这样你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 因为我们的斗争不是对抗血肉之躯，而是对抗当今黑暗的统治者、权威和宇宙力量，对抗邪恶的精神力量。你在启示录中再次发现了这种想法，即物质世界的背后隐藏着由这些邪恶力量统治的精神世界。换句话说，他又回到了第一。由于罪的缘故，整个宇宙现在都处于邪恶势力的统治之下。现在保罗说，因此你需要准备好反对这种情况。然后他继续说，因此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这样你就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得住。因此站起来，系好你的真理腰带。这就是第一件盔甲，腰间的真理腰带。并穿上公义的护心镜。作为你脚上的鞋子，穿上能让你准备好传播和平福音的鞋子。有了这一切，拿起信仰的盾牌，就能扑灭邪恶之人的火焰之剑。并戴上救恩的头盔。现在其中一个问题，实际上有两个问题。保罗从哪里得到这种盔甲语言和这种战争语言？保罗在他的书信中再次多次这样做。他会将基督徒的生活与不同的人进行比较，他会使用不同的比喻。他有时会将其与体育赛事进行比较。他将其与农业和建筑进行比较。在这里，他用战争语言来描述和描绘基督徒的生活。他描述基督徒需要，因为他们生活在这种情况下，生活在一个被这些精神力量统治的世界里。保罗现在描述基督徒需要穿上这些不同的盔甲。他隐喻地认为这些盔甲是真理和信仰、公义、和平与拯救。现在我们该怎么办？第二个问题是，第六章在书中如何发挥作用？这只是附录吗？或者换句话说，保罗是否读到第六章并决定，你知道，我没有说过任何关于属灵征战的事情，所以我想我会谈谈它。关于基督徒过公义的生活，过圣洁的生活，以及跟随耶稣基督，我已经说了我需要说的一切。现在我应该说一些关于属灵征战的事情，因为我确实还没有谈到这个问题。或者说，我们应该如何理解第六章？首先，保罗的盔甲图像是从哪里来的？至少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总是被教导这一点。我的脑海里浮现出保罗在监狱里的某个地方的画面。这是监狱书信之一，所以这是有道理的。保罗被关进监狱，他被锁在一名罗马士兵的手上。当他写这篇文章时，他会抬头看到头盔，写下救恩的头盔，抬头看到他的护心镜，公义的护心镜。他基本上是在描述这位可能站在他身边或他观察过的罗马士兵。这就是他获得盔甲图像的地方。这是有道理的。毫无疑问，保罗非常了解罗马士兵的服装和战斗服装。但我不相信保罗就是这么理解的。相反，我再次确信保罗是在借鉴旧约圣经。在以赛亚书第59章中，作者描述了上帝。有趣的是，这一点变得很重要。这是对于以色列敌人作战的上帝的描述。作者说，神将公义披戴在胸甲上，将救恩的头盔戴在头上。他穿上复仇的衣服作为衣服。这是另一章。以赛亚书 52.7 宣告和平的使者的脚在山上是多么美丽。保罗不是说要用和平的福音预备你的脚吗？所以我认为保罗正在做的是借鉴旧约，并知道他在做什么。特别是根据这节经文，这节经文说神用来击败敌人的全副军装，现在也是保罗呼吁基督徒拿起的全副军装。就好像他在说，这件盔甲可供你使用，而且顺便说一句，它很有效。以赛亚书第59章已经对此进行了尝试，并且有效。所以，我再次认为，保罗并没有那么依赖罗马士兵，但他再一次证明，神击败敌人的方法，正是神的子民现在征服世界中这些邪灵和掌权者的方法。天堂世界。注意已经但尚未发生的紧张局势。回到第一章，耶稣基督已经击败了这些敌人。记得在第一章中，通过被提升和提升到天上，他已经击败了这些属灵的统治者和权力。但因为还没有，我们现在被命令打败邪恶的力量，实现宇宙和解。所以这是已经但尚未，或者指示性和命令性。指示性的是，他已经开始了。这种宇宙和解，这种力量的失败，已经通过基督的死亡和复活而发生。但现在由于还没有，当务之急是我们仍然需要将其付诸实践。因此我不认为第六章有什么不同，这不是一个单独的章节。 保罗并不是在第六章和第九节中说了他想说的一切，然后，哦，我们来谈谈属灵的征战。相反，这就是这本书的结论。这是保罗表达他在前五章中已经说过的一切的方式。事实上，所有这些盔甲、信心、和平、公义、真理和福音已经在以弗所书中多次讨论过。因此，第六章是全书的总结。他只是通过不同的视角，通过现在基督徒参与的宇宙战争的视角来看待第一章到第五章。但同样，他们能够参与其中的唯一原因是因为基督已经在第一章中通过击败邪恶的力量开始了这种普遍的和解。现在我们也应该这样做。然而，另一个有趣的事情是，当我们思考进行精神战争意味着什么时，我不想说它不涉及诸如赶鬼和束缚敌对的黑暗力量之类的事情。我们以及当我们想到属灵征战时经常想到的事情。我们想到撒旦在灵性上对我们的攻击，有时我们甚至想到诸如恶魔附身和恶魔影响之类的事情，以及需要通过各种手段来打破它。但有趣的是，如果我所说的是正确的，保罗将第六章与以弗所书第一章到第五章联系起来。因此，至少对保罗来说，在以弗所书中，我们进行属灵征战的主要方式是通过生活来表征，不是通过争执和分裂，而是通过促进和平的生活。我们不说谎，而是说实话。我们过着正义的生活，而不是过着不纯洁和不道德的生活。当我们这样做时，我们就对基督已经击败的黑暗权势进行了打击和击败。所以，我觉得有趣的是，所有这些盔甲都是保罗在以弗所书早期提到的。所以，换句话说，我们进行属灵征战的方式就是活出保罗在以弗所书前五章中阐述的生活方式。保罗说，当我们这样做时，我们就加入了这场宇宙战争的一部分，基督已经在天上赢得了这场战争，但我们会继续进行，直到未来尚未到来，那时一切都已完成，最终完全与基督和好。好吧，提问。好的，我们还有几分钟时间，但是对考试还有疑问吗？我只想说，就其长度和考试类型而言，考试将与前一场考试相似，是在不同的材质上。它不在福音书或历史材料中。我们在学期初就讨论过这个问题。这是从使徒行传到加拉太书。每个人都应该有一个学习指南。它在 Blackboard 上，但我也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您。所以，请看一下学习指南。如果你有任何疑问，请在周一之前询问我。这是戴夫·马修森博士在新约历史和文学课程中关于以弗所书的第21讲。